奉旨圣名，我来回应一下第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人民不会去看撒母耳的好处，撒母耳是以前如何的来救他们帮助他们，只要撒母耳有一点缺点，他们就借题发挥攻击他。所以这些人民他们会看人家的坏，他不会看人家对他的恩典。所以一个常常会忘恩负义的人，他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当他要做更坏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找你的差，找你的问题。那谁没有问题呢？谁没有一个小问题？撒母耳年老，他有私心，难免会立他的儿子为士师。圣经没有记载他这样的立士师有什么不好，至少他是站在士师的角度来讲，士师也是神要救人的一个方式，他会立他的孩子为士师。那表明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为什么要立士师不是一个常态，他是因为人民犯罪不守神的律法，被神兴起的这一个外邦人来交在他们手中，奴役他们，那么那时候才会来哀求神。所以神用士师，这个乃是神拯救的怜悯的一个方式。而人民呢，他对于这一个士师呢，他却是气节，那就可以感觉到说正怪正忘恩负义。因为神借着士师来救他们，神是救主，士师是救主，恩待他们的主，他们竟然对于这个神的士师以及神本身，他们来弃绝他。这是我先讲的，就经文为什么在八章一节跟二节，你看这个这对父子，你比较一下。那虽然撒母耳他在年老以后，似乎他已重蹈了以利他的做法，他对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一样的不加严厉的管教，结果导致很多的问题出现。是的，这是有他的不好的地点。但是难道父亲好儿子一定会好吗？如果父亲也有严格的管教，但是儿子就不听啊。他的儿子是在别示巴当士师，那撒母耳在拉玛，主要是在拉玛，其他是在他巡回的来到伯特利，或是所谓的还有其他的两个地方，米斯巴看几景。但是他是在别示巴，跟他父亲在这一个拉玛，这个地点来讲，别示巴比较南边。他要做好做坏，一个已经长大的男人，他又当士师了，他自己不去尊重神，不好好的自己去听神的话，难道一定要父亲好好的来管，好好来打来骂吗？但圣经上不是在强调这些的，要紧的是人民他们会找这一个士师的差，他的错，然后借机按照他们自己以为是的方式，以为自己好的方式，他们来求王。所以这个都借口，问题是他们要像列王一样。我们知道圣经上谈到以前的士师时代和今天的列王的时代，这两个很不一样的这个时代。士师时代是神作王，神拯救，神治理，王国的时代是人作王，人作王是人的立法，这个是靠着人，以人的事迹来超过神。那这个等于是完全又回复到所谓的埃及法老王的制度。所以就第八章来讲，我反而另外一种方式我来谈到，就在最后我们弟兄说的，我们要他说有听这一个百姓的声音有三次， 对应的就是百姓他具体听先知撒母耳的声音。那这样的一种对比法，真是看出我们父神对这个逆子他这个叛逆声很无奈。那百姓的声音和先知的声音，那哪一种声音才好，我们都可以了解。百姓是人多的势众，先知呢是一个，这么多的人你抗拒得了吗？是的，若没有神做他的后盾，先知一个人又能奈何？同样的，神在地上所找到的先知，也是因为人民就是一个悖逆，才需要先知，才需要士师。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今天地上里面出现了先知，这是负面的说法，这是反讽的说法，这是因为人民已经悖逆神，他才需要拯救，才需要有先知来责备，叫他们回转。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旧约圣经里面所谓的先知的话，实际上这些的话都不是很正常的话，因为人民都是悖逆。我们有撒母耳这个字，它本来的被命名就是听，神听撒母耳他母亲的这个祷告声音，所以就把撒母耳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听。那我们来对照三章，神也三次的来呼叫，呼叫这一个名为听的这个撒母耳。对，神当初来呼叫他，他虽然不大明白，但是神却是透过他的声音来宣判以利家的这样的一种罪责。那我想今天呢，神也是三次的来呼召他听，也是一样是要对以色列家他们罪责的审判。如同呢以利家他对神的厌弃一样，哎，这个拒绝了或藐视，同样的用词都是在出现。我大概举了有八个地方可以来对比，他们在用词上面是完全一致。第一个就是三章十一节说是听见人并耳鸣，先强调听。那八章的七九二十二节也是三次的听。再来第二个就是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法老王家的时候，八章八节说他们一切的作从这一个埃及一直到现在也是重提埃及。第三个藐视，在二章九二十九节还用藐视踢这个字，八章七节用藐视厌弃的字。第四个他二章三十节说如今，八章九节也说如今。第五个二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他在宣判这些自取堕落的以色列家以利家的这个败亡，和这个他的父家的败亡就必看见。那同样的八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他来宣判这些自取堕落的以色列家的衰败，当人的奴隶。第六以利家他会求人来施怜悯，给他一块钱一个面包好任一个职位，这是以利家，还跟人的奴隶一样。同样的八章的十八节，他们哀求神做人的奴隶了，痛苦了，人也是一样的。以利家呢就是透过献祭的供物呢，他的罪永远不得赦。同样的八章十八节说神也不会再听他们了，不理他们了，这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来总结说，当这个以利他对神人的这个警告的话，看起来他也是没有听。同样的八章的二十九节，以百姓也是一样拒绝这一个撒母耳的这个警告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发现说，将来 当以利家他们这样的一种败坏不听神的话，到最后他们大败耶柜被掳，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同样的第八章他们谈到说他们跟亚扪人打仗，大概就是没有办法打胜仗，都是一样的，人民堕落，不遵照神的话怎么会得胜，必然失败啊！失败了，你又要来求立王来领军出，来出战，就好像列国一样。那今天以色列民已经完全落入到撒旦的这个圈套的里面，撒旦的圈套，又要重回埃及国那样的治理方式。他们以前做人家的奴隶，现在要做人的奴隶，都一样。但是神还是有办法的。神好像照着我们刚才我在第七章那边有讲到，你是对神纯洁的，神用纯洁的对待你；你是对神是完美的，你是神有完全完美的对待你；如果你对神是悖逆的，神就用悖逆的对待你；你对神是弯曲的，那神就用弯曲诡诈的对待你。同样的道理，今天神用一种立王的方式，好，我听你的声音，照你的方法去做，照你人民你认为好的事去做，好，那你就咎由自取吧，从你的咎由自取的里面，你自己去负你该负的刑责。神是公平的，神是正义的，作为公平正义的人，赏罚分明，没有错。我们今天所拜的这位神，我们常常感觉到会像先知撒母那样的啊，人民怎么这样的不断的悖逆，撒母也不喜悦。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重新的一个了解。真的，今天的教会在逆境中，今天的教会在悖逆中，今天的教会在自甘堕落中，今天的教会在自己咎由自取当中。这时候作为神真正的先知，神要透过人民来教导先知，让先知来了解神还是有办法的，神是永远活神的。人民说愿王万岁，那个字啊，那个是说 long live the king， 就是说愿王的真的是他活了万岁，哪里有这一回事，王哪里有万岁的。这个词应该是用在神的，常常圣诞说神永生神这个字的，那是只有神才配得的。今天这个王变成神了，所以我们会发现神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的王变成神一样，那跟法老王也是一样的，人变成神被建化，因此这个王可以来引诱百姓，让他们重新落入到这一个异教的崇拜，这个不足为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八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撒母耳受神的命令说，这是王要准备来辖制，那个辖制也是典章，是治理王的典章治理。我们要来比较出埃及记约书，就是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这里有谈到亚威的典章。那亚威的典章跟王的典章有什么不一样呢？亚威的典章是救苦救难，你在人民很困难的时候呢，你要去救助他，你不救助他，那当他们向我发声的时候，神一听就要彻底的灭这些压迫的人。今天呢，这些人民却主动要成为这些压迫他们的这一些王的奴隶啊。典章的里面有谈到七年希伯来人他们可以得到释放，不要再做人的奴隶。今天他们愿意成为人的连人的奴隶，永远成为人的奴隶，死不悔改，执意如此。你说他们真的是厌弃了神的典章，他们要做王的典章的这一种情况，那真的是我们可以发现，真的是我们今天说啊，今天是真，今天的人呢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一直到他们亡国，神就没有再兴起 以色列复国，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他要重建大卫王国，也不是人民所求的那种王国，也不是人民所求的那个王。第九章到第十章就谈到人民所求的王，在人来眼中看是 perfect， 完全完美，没有错。我们照弟兄所说，在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他是极其完美的人，在人的面前，真的，这种极其完美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民选的这一个总统。民选的总统也可以反映出人的心，人的所重视的是什么。今天的民选的制度既然反映出这样，那以色列百姓也反映出他们的心，他们绝对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就像选立出来的王也是以自己的父亲的财物，以他自己的心为主，连守节，连这样重要的一种献祭，这种先知，这些等等他都是忽略。所以我们可以换到第九章，先提他的人方面的优劣，那么在我们可以发现，那当到神特别来对他高利的时候，私底下的高利，以及以后在米斯巴的高的选立，在第三次吉甲的立王的时候，真正的建立这个王，总共有三次。为什么有三次呢？我先做这个，因为就刚才我们讲了，扫罗王是一个推辞，不愿意做王，也没有名望，有回族是讥刺他的等等这些，那神就用这三个本来是撒母耳巡回到各地方的这三个地方去审判的这个地方，也就是米斯巴吉甲，还就是拉姆，所以他在这个三个地方也刚好是重复的出现在这里，这个就要告诉我有他的用意在。那这样的用意让扫罗可以得到信心，知道神真的行立他做王，也让人民也知道他真的是神所行立的做王。这些就神的这一方面来讲，神真的是体贴他的软弱。但是人扫罗有没有体贴神呢？有。我们可以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可以发现的，就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发现的，九章里面提到他对神的那一种无知，十字的里面神就引导他要对神这方面来注重。四次的里面这个地点，第一个就是便雅悯境内的这个谢撒，那里是谈到说是靠近拉铁的坟墓，也就是靠近伯特利，因为拉铁坟墓就是在伯特利，哎不是这个是伯利恒。那第二个呢，他是谈到所谓的要往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这个，我们知道扫罗为他的父亲在守节的时候人家去拜神，结果他去找女子，今天神把他引导来要来到一个拜神的地方，这是第一点。你为你的家里的劳事，今天你要是为神的事情来劳碌，这是神故意的。为什么经文要这样记载？再来，他要神要让他又遇到了，就是来到神的山，就是基列山，基比啊，那个言语。那这里有非利士人谎编，为什么要记在这里呢？这个非利士的谎编跟神的编，就是这些先知是对比的。真的属灵的战争不是你人跟人之间的对比，真正的对敌是这一些先知的从下秋坛下来，而且有诗歌在那边敬拜，而且有神的灵同在感动他们的这一班先知。你要遇到这样的先知，你要跟随这样的先知，你要跟他们一样是成为先知，你同样的成为一个新的人，而不是像你以前的那样的旧人。不能干嘛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本来人都很好了，在人来看他是完美的，但是不可以这样。你要为神做事的， 你必须要真的能够对神的事情，你必须要尊重，而且照神的方式，那也就是先知的方式，你才能够来服侍神。所以第九章到第十章，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从这个第十章，我可以发现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对比对称的方式。它是 A B C D C E A 这种方式来描写。首先 A 就是对比的后面的那个，他们要找驴子啊，那神要高利他，那高利他是怎么高利华，是私底下的高利华等等。以后呢，在这个第十章的后半段，十七章后面，就神公开的如何来高利，私底下的高利和以后在神这一个给他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显例，这是一个前后对。那再来就是他找驴子，那找驴子和以后他找到了他的这一个叔叔来问他，这个都跟驴子有关系。那就是驴，那这个那西呢？西就是那个先知班呐、啊，那些人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伯特利也好，或是神的山，那这些属灵的这些事情，哎，那这些属灵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先知呢，他私底下对这一个扫罗王所说的神的信息的事情，这个都彼此对比。哎，他要把他的心思告诉他，也就是说他要把神的信息告诉他，这是他的心思，也是神的事情。那最后突出来的一点就是第八节，我一直要强调这个第八节是他最主要的。你当在我以先下到极简，我必下到耶那里献还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天，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那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记得在第十三章，经过了两年，经文故意经过了两年，他才去记第八章的事情。这个有他，我刚才有说，这是核心点，是 A B C D 那个 B 的核心点，因为这一点可以量出他是不是真正来尊重神所显立的先知。王如果不愿意，也不能够来尊重先知所说的话，等七天让他来献祭，那他的试验就不合格。所以这个是一个试验的话，实际上是谈到他试验不合格的经过。所以我认为就整个的一个编舞来讲，十章的第八节是非常重要的。极简，我们知道极简是把百姓的羞辱赶出去的那个极简，可是今天他在极简的时候是重新又把百姓的羞辱又拿来了，因为他私底下献祭，不等先知，凭眼见，不凭信心，只凭他自己的忏悔。那这些太多太多的错误，中心点都是放在因为他不会等。为什么不会等？都是因为看到百姓走掉，而给他说就验这个先知迟到等等的理由，他就自己献祭。他怕说他没有去祷告献祭，那神不跟他垂听，先知又跟他讲，你不顺从神的话，不顺从这个，这就等同于拜偶像的罪，你跟你去拜偶像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今天再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不听先知出于神的话，只能连真正的这种劝勉的话，你不听，那你等同于你去拜偶像。你说你是神的选民，你说你是教会里面的信徒，神说你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你是教鬼的人，你的罪跟他们一样，一同灭亡吧。所以我们要好小心啊，真的是神绝对不容许我们对他轻慢。以利家本来是神的祭司，他的家跟他的父家，神一样的照公平来治理他。以色列家，因为他们从以利家一样的弃绝了神，神就弃绝了他。同样的，尊贵的如王这样的撒母耳，神就兴起一位 听他，按他旨意来行。大卫王，大卫王是预表，将来有一位像大卫一样，起初都是人民不看好，又是被当今的王所逼迫，大家都曲解他，却是神所立的，按照他的心意，是遵守神的一切命令典章的，这样的王才是耶稣基督。我们会发现，扫罗王跟耶稣基督是完全相反的。扫罗王是人民看好又看好，外表从他的年轻，从他的这个刚开始，看起来他真的是很完美的一个人，大家都拥护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皆是他的家乡的人，他自己的人，就是弃绝他。当他提到两个先知也是一样的被弃绝的时候，那个例子，他就要告诉我们，今天的人民，大部分都是看人的方式，看人看外貌，弃绝真正的先知，真正所显立的人。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大部分都假的啦，大部分都是呢用他自己的看法做法。很多人他也承认，他说他读圣经，尤其读新约或是旧约圣经，看到一半都看不下去，因为他说他很难，他看不懂。可是这样的人，他却可以随便的到处的去发言，去讲圣经神的话。他们也说，他们经过很多的这一些神迹奇事来印证。好比说，有的人说他的母亲啊，结果死的时候，那么有的人看到天使来接他们回去，他们就可以这样证明说，他们的母亲是得救的。这样幼稚，这样愚昧，只因为听人家说看到天使，难道撒旦不会变成那一些光明的天使来骗你吗？这一套撒旦做多了啦。啊，将来你们将来不去信神的话，而去信那些所谓人家所看见的那种神迹，神啊，这种人在家里，在圣，在教会的里面多的是哦，又是当传道的，你说今天这些人，他们真的是神的选民吗？我们今天雅各圣会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所说的话不是像先知所说的话，照着先知里面所指示的，叫你们要好好的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却定然说我们就是立华主义者，我们这些人就是瑕疵人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犹太教派。好吧，任你们去说吧，什么叫做律法，你们自己都看不懂。那神把那种沉睡的灵，那一种昏迷的灵浇灌在这些先知跟先见底下，所以他们对神所启示的这些律法他们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他们尖端就是要来遵守神的，哎，不是，他们要遵守古人的传统，听人的吩咐。以赛亚书在29章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们，耶稣也引用这一段来责备他们。可是今天的人悔改吗？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也只能说，神还是用另一种特别的奇谋，用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对待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还看不出神的这种计谋，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那说到这里，我们要归给谁？